好，我们今天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哈。那第二章呢，我们就看到我是讲写神的计划，题目叫神的计划，因为讲看到摩西的出生。好，摩西的出生呢，其实就是在神的计划中。好，所以第一大点呢，一到十节，好，是你的出生就是神的计划，从你的出生开始。应该从你的出生开始，那你的出生呢，就是一个美好。你的出生，你能够存活，能够到现在，都是上帝的一个命定跟拣选。好，那从摩西的出生一到十节，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神迹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当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，就藏了他三个月，后来不能再藏。好，那我就在想，从这个人的出生就知道说，那时候法老下了这个命令要把男婴杀死，那可是呢，这个妈妈呢就见他俊美，藏了他三个月。我在想，如果这个孩子出生他不是俊美，如果是残障的，不知道妈妈会不会把他留下来，把他存活下来。 就这个俊美太可爱太漂亮了，所以不能够把他丢掉。但是呢，再怎么样的孩子，如果是你亲自生的，我想就是他长得不漂亮，你也会觉得他是什么俊美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即使他很做一个做母亲的，其实真的见他这个哪里有一点什么瑕疵，可这就是你的宝贝嘛。所以其实我在想，这个俊美呢，看到俊美你就会想到，哎呀，俊美凤梨酥，俊美。那其实这个俊美就是十分的美丽，十分的美好，也想到我们的俊哥美华哈。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妈妈会看见这个孩子，他是凭什么来藏了他三个月？其实不只是见他俊美，而是因着什么？也因着信，对不对？希伯来书是不是就讲到因着信就藏了他三个月？那藏到不能再藏，其实一个不能再藏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，其实人已经尽人事了，已经做到，我已经保他三个月，但是我也不能再保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总有人的什么？怎么人的限制，我已经尽人事了，这个妈妈也要听天命了。好，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其实看到这个生命，我也看到，我觉得自然有出路。如果你是在神的手中，神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神的计划，所以神的计划里面就是你有他有这个命定，所以以至于当人做了三个月，后面交给神，哎，人好像我觉得人竟是好像也为神的工作再铺一点路，我铺了三个月的路，后面我至少没有马上一出来我就把他给这个收生婆都没有杀死你，对不对？收生婆让你的命活了，然后妈妈也让你的命活了三个月，可是妈妈仍然要放手的时候，所以凭信心生命自然有出路。你要放手，你就该什么？就要放手。所以当这时候放手的时候，哎，姐姐好在远远的站着。好，姐姐呢也在这里救了摩西的一命。好，那我就看到呢，本来应该要死的人，可是呢却得到最大的保护，不管是用蒲草箱把它保护起来，放到河里面，被这个法老的女儿刚好在河边洗澡，那刚好呢打开箱子，这个孩子刚好是哭了，好，刚好是哭声，那这法老的女人就起了怜悯心。好，那这个姐姐在旁边呢又很有智慧的说，我去希伯来人妇人中帮你叫一个奶妈来，可以不可以？那法老的女人说可以。那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太大的恩典，能够自己的妈妈然后来喂自己的孩子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钱可以拿。好，这是上帝多大的恩典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能够这个姐姐呢定睛在旁边看着，我就觉得你不觉得这都是上帝的手吗？在旁边预备一切。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我觉得摩西的身旁全部都是女子，这些女子呢这个地方都不写名字，叫孩子的母亲来，法老的女儿。好，其实孩子的母亲，摩西的母亲有没有名字？有啊，叫什么？约基别嘛。好，约基别。那其实这个姐姐叫什么？米利安，也有名字，可在这边都没有提名名字。所以一个好像我觉得神就是让这个周围的女子来 拯救了摩西。那摩西呢，他的生命，神在他生命当中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么大的命定，要把以色列人从什么埃及当中要带领他们出来。所以从小他的出生就在神的什么，神的手中，神就是这样子救他。那神在这个摩西的生命当中就有这么美好的计划。那你看把他怎么样被谁捡到，就被法老的女儿捡到，而且法老的女儿又起了怜悯心，可以把一个该死的人把他 提升到哪里啊，身份王宫里面，受到埃及人最专业的训练， 最大的一个栽培，最精英的学校，变精英分子。好，那这是不是一个命运身份的转变？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哇，从摩西的出生，那我觉得不只是摩西，包括你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跟我，我们的出生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，就是俊美的事，就是一个上帝的拯救。好像我自己，我是妈妈20岁生我，那其实妈妈是先有了我，他们才结婚。那其实妈妈跟爸爸竟可以选择怎么样，把这个孩子怎样，把这个孩子拿掉，因为妈妈20岁才那么年轻，那能够他会选择进到婚姻里面，其实他大可以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现在不要进到婚姻，我这么年轻，我干嘛？所以我可能就应该什么，就失去在这个世界上。可是神保留这个生命，让这个生命可以来到世界。而我的出生，也我妈妈的结婚，就是我外婆信耶稣的一个关键点。我们家族第一个信主就是外婆，因为外婆看我妈妈是老大，就觉得哇，这个大女儿这么快就要结婚，外婆就每天哭啊，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到然后我们教会的少叔叔啊，那个教会那时候有上海人，就跑到我们家来跟外婆，那跑到外婆家跟外婆传福音，所以外婆就来了教会。来了教会之后，从我的出生，我的阿姨啊开始，哎，我小时候就被带到什么，就带到教会。哎，带教会，我12岁信耶稣，那我也不知道，哎，我也记得好像说，小时候我妈妈他们说，我声音为什么这么沙哑，我都怪我妈妈，他们说因为我妈妈20岁太爱玩了，根本生了孩子根本就还不知道怎么带孩子，就把我放在家里，她跟我爸爸两个跑出去玩，然后隔壁邻居就说，哇，小孩子在里面哭得这么大声，都门也关着也不能进来，把我抱起来，我想声音沙哑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好，那我要说呢，其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我们的身份的转变，其实我们的出生，很多的人可能被领养，好，就像刚刚郑中说被领养，很多人其实一出生可能父母就离婚，根本没有爸爸，很多人出生真的根本就是很多的不可能，可是神会转变你的身份，因为神要用你，神知道你是我要用的人。所以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盲人的小孩，他是瞎眼的，他们就住在盲人的地方，他每次来都是看不见，可是他敬拜是最快乐的，就是小孩子他敬拜的时候他看不见，可是他敬拜非常快乐。那带他的人是里面工作的人，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为他祷告，因为他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没有身份，他就不能在这个学校读了，那也没有人领养他的时候，他就是，所以那时候好忧愁好忧愁。可是最后呢，那个负责机构的外国人，英国人，就说我来领养他，瞬间他的身份变成英国人的身份，哇，我们大家都恭喜他，高兴，你知道吗，他整个人身份就完全变成一个有爸爸的那个，那整个身份一个孤儿，一个丢弃的人，可是最后他被进到一个英国身份，还可以到英国去这样。那我就在想，其实摩西的身份跟你跟我的身份，从我们的出生，即使看来好像原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仇敌，其实很想要把我们给什么样杀死，仇敌要把我们夺走，因为知道你的生命有什么，有上帝的计划，你的生命有神的拣选，所以神不会，就是不会那么仇敌要把你给杀死，可是你看到那么多的恰巧，那么多的收生婆敬畏神，到了这个姐姐在旁边，法老的女儿，好，有这个来收留她。所以这就是说，从摩西的第一段生命，从他的出生开始就有上帝的恩典，好，1到10节。第二段呢，就是看到这个摩西这个器皿呢，他要被神使用的人呢，他的生命会精炼啊，受到很多的精炼，很多的磨练。好，第二段，其实第二段呢有可以从11节就可以到最后一节，但是呢中间又经过一小段，好，是11到15节，他的生命第二次要面对死亡， 第二次面对死亡呢，是他杀了人嘛，他没有，摩西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从小被他的妈妈亲自在奶他教他，告诉他秘密，你就是希伯来人，你知道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以色列人。所以呢，他虽然做法老的女儿在宫中，可是他知道他的身份，所以那种家族的身份，那个使命啊，在他的里面。当他要来保护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左右观看，好，见没有人，把埃及人打死，藏在沙土里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血气吧，好，就是用他的力量，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杀死希伯来人，啊，不，杀死那个埃及人。好，那但是呢，被发现了，好，就摩西便惧怕，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，就想要法老听见，真的就想杀摩西，所以摩西就逃往米甸地居住。好，所以他的身份曝光，好，他身份曝光之后，他因为被埃及的这个死亡的权势抽离，再一次要第二次的要把他杀死，他就逃亡咯，逃到米甸。那我觉得仇敌也知道你的呼召，仇敌知道你的呼召是要做什么，所以呢，他也会激动你做了这个什么，好像在这边就激动了摩西嘛，就激动他杀了人。当他杀了人之后，他就开始躲离、逃离埃及，对不对？离开埃及。但是呢，一住到米甸地呢，其实在米甸地，你知道就花了多少年呢？40年。因为摩西是不是在埃及40年？对不对？他离开埃及，对不对？逃往埃及，离开埃及，经过40年的训练，40年的整个在埃及的这些的知识学问，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不是就讲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，在这40年经过装备。可是埃及离开之后，在米甸地，你看到第23节，过了多年，他在米甸地外邦做了寄居，过了多年。那其实在米甸地，然后一直要到他的被呼召，在旷野被呼召，其实又花了，他在旷野40年，对不对？那在米甸地有多少年？也40年。所以他80年的时间，神在一个器皿的一个塑造的生命里面，前40年，好，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，这个40年在米甸地外邦人居住，然后呢也是这么巧，好，又在井旁坐下，一逃到那里，好，找到井旁，是在旷野里面，井旁应该是最多人喜欢逃那里，因为有水嘛。那到了那里呢，又碰到7个女儿，好，又是女人，刚刚前面都是女人，这边又是碰到女生。我就说刚刚我就讲到，其实受到女子的护卫啊，好，其实摩西也预表耶稣基督。好，那圣经上耶利米书不是有讲到吗？就是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就是男子要受女人的护卫。其实摩西受到女人的护卫，从他的出生，姐姐看着他把他救出来，好，这个法老的女儿救他出来，妈妈奶他。那到了现在，哎，上帝又让他遇到这7个女儿，然后呢，他帮他这个男人就帮这个女的打满了水，好，要为帮他们的这个羊，那个也喂了羊，哈，那有人要来欺负这些人，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。那这个帮助呢，其实也是拯救的意思，所以摩西也来救了这几个女生，哈，又帮他们来喂羊。所以这个父亲就会觉得，哇，这个人这么好，你们应该把他叫来呀。然后那21节，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所以摩西呢甘心在这里又40年，好，就来每天做什么？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喂羊。所以在这40年，他又另外一种操练，就是操练这个在旷野里面牧羊，然后来炼尽他的生命。你看，前面是知识学问，后面第二阶段呢，让他的生命成为一个什么？好像冷冻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整个人被冷冻起来，每天跟羊，那些知识学问一点用都没有，就是每天看着羊妹妹，每天就喂羊，然后结婚生了一个儿啊，那个米甸的这个他的岳父就把希伯拉给他为妻。那其实米甸呢，他们的信仰是独一神，所以他来到这里，我在想他在这段时间他也专一的来亲近神，因为 米甸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专一的来独一的真神哈。所以呢，摩西呢经过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他的生命你会看到，他看到他的生命都是其实也是被欺压，从法老要欺压以色列人，要把以色列人的生命给这个杀死，到了他杀了埃及人，他也付了代价，他也被逃离嘛，躲离到这个米甸，也在这段时间，所以他也被要付了代价，他杀了这个人，他也付了什么这个逃亡。好，这四十年呢，他我觉得他看到的都是以色列人的被欺压。所以呢，到了十六节，应该就说十六到二十二节，其实也是一个神一路的带领他在外邦中结婚生子。好，那到了最后一段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我们就看到过了多年，好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你看到呢？过了多年，这个多年，请问是也是多少年？四十年。其实以色列人做苦工做多久了？四十年了吧？因为从摩西那时候，在一开始，你看到第一章，是不是已经加重担苦害他们，在治理埃及？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受苦了，但是受苦到现在耶。那神干嘛不兴起，干嘛不早一点去救以色列的哀声？你觉得以色列人的哀声到现在才神才听见吗？其实从第一天他是不是就在哀呀、哇好苦啊，从炎炎的死以色列人做苦工，然后呢每天和泥做砖，然后收拾，你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受苦四十年，哀神四十年，神啊你怎么都不来救我们，等到现在，难道等到摩西四十年都已经八十岁了，你才来救我们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，神啊怎么那么久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摩西那时候还很血气，还很暴力，还很知识，还埃及王子，这时候呢叫他来救你们呢，这个器皿呢还没塑造好，所以呢我只好等这个器皿，要等什么？等他塑造好，等他经过了逃亡，经过了杀了人，经过他惧怕，经过恐惧，经过这四十年，等到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做苦工叹息，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所以呢，神看顾以色列人，知他的苦情，神才要呼召摩西。你看到第三章，明天才开始，你就看到原来一个器皿的塑造要经过多少的时间，经过多少的拯救，多少的历练。所以其实我就想到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其实都经过很多的塑造，很多的经验。今天你来到这里，其实神带领你们进到学房，真的也是经过很多的阶段。那我就在想，哎，我的生命经过第一个阶段，其实神呼召我了。第一个阶段我在基隆十年的时间，我每天也在啊，主啊什么时候带我走，主啊什么时候带我走，我每天呢，我几乎每天都在等候什么时候再带我走。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好辛苦好辛苦，我也觉得每天都就是每天回到家，我就坐在我的房间看着我的镜子，然后有时候常常在哭，然后有时候就祷告两三个小时方言祷告，然后呢就每一天同样的生活，同样的我就一直在什么时候，然后也不能早走，因为早走牧师也不会放我走，所以就等了七年，说我终于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去继续去读一个学啊、去接受装备嘛，好，所以我就找进修的机会，我才去了爱修院。去了爱修院读完之后，神还要叫我回去再两年，我就觉得主啊，你干嘛不放过我啊？好，再回来两年，好，继续。那神给我的预言跟命定，我都觉得根本就好像还是离我很遥远。好，经过了。应该是十年了，好，从呼召服侍到十年之后，我到了香港，又十年了。现在是我的生命第三阶段。我觉得真的十年的在香港，在上海建立教会，哦，去服侍，也让我的生命又经历一个仇敌要把我的呼召完全的打倒，仇敌要把我的呼召完全的粉碎，要把我完全的打死。我觉得神又把我救起来了，又把我再一次能够让我恢复继续，所以今天到我的生命里面，我觉得应该是第三个十年的开始。 好，第三个十年的开始，那我还在走，我还在继续走，但是我相信神就是会说，过了多年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他会知道你的生命什么时候，神知道什么时间，这个器皿是可以在做我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一个器皿的塑造要花多少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 我自己就在想，哇，一个神要使用的器皿，它真的不是一个这么简单啊，就是好像从一个出生，多少次仇敌要把我们给毁灭，多少次仇敌要让你完全离开你的命定。但是呢，你要相信我们都走在神的计划里面，从你的出生，从你的被磨练，被塑造，被精炼，都是上帝的计划，神一手还在带领我们。所以呢，到了第三章，摩西开始要神要被呼召摩西之后，摩西开始说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我什么都不行。好，就开始就是摩西成为世上最谦和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是可以很有骄傲，很有身份，可是最后他被磨练到他是一个最谦和的人。所以 我相信我们今天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神在塑造这个器皿。好，这个器皿要被精炼，那你也要相信神绝对不会误事，他绝对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使很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。好，那一切的经历都是上帝所做的，所以要有信心，对神，对我们的神要有信心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